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驾到，我是丽琪。
我是晶晶。
是，那么今天的王牌驾到呢，晶晶跟丽琪在空中呢要缅怀这位大师。
是的，那就是星云大师。
嗯，星云大师呢，他享受96岁哦，然后呢，在日前呢，已经就是圆寂了。那我也看了他很多的一些呢新闻画面，好多的名人来自于海外世界各地的一些吊唁文，还有呢这个祝福文呢，都纷纷发进了台湾，造成了呢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轰动。那我知道晶晶呢跟这个星云大师呢也有一面之缘哦。还是几面之缘，对，我们请进来跟他这个分享一下。
是，其实我觉得非常难得今天能够在空中跟大家来介绍星云大师。嗯，其实犹如丽琪所说哈，我跟大师其实只有过大概是两面之缘。
嗯哼，
回溯到那真的是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跟第二次去到了佛光山。
嗯，
佛光山的总本山是在台湾的高雄。
是，
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是去参观的，然后第一次参观的时候，我印象中，哎，那一次其实我跟星云大师是擦肩而过。
嗯嗯，
我们在佛光山里面，但是在不同的地点擦肩而过。第二次真正见到他，应该是2018年，我去佛光山开会，在会议上的时候，当然跟他有一定的距离，我坐在台下，大师在台上。那是我第一次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见到星云大师。你想2018年的时候，大师也已经都90几岁了，
对，
他坐在轮椅上，然后侍者将他推出来。其实那一天他的到来是大家蛮 surprise 的，因为不确定大师的身体情况，但是他还是出现了，因为他要跟现场所有的人打招呼。然后90多岁的他讲话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哎，
是，
思绪也非常的清晰。
嗯，
我们在想说可能他90几岁，可能跟大家能讲个5分钟左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哈。
嗯，
但是他那天讲了10几、20几分钟连续。
嗯，
所以当时真的很敬佩这位老人家。之后也是在同一次开会的时候，在佛陀纪念馆他又过来看大家了。那个时候是刚好从我的身后经过，那我身后旁边的人都非常激动，直接冲上去握着大师的手跟大师照相，然后他也是非常的亲切，很灿烂的笑容让我很难忘。那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深刻，就是在一个其中的一个会议室里面，我们在有一个简短的这个探讨。在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位法师他端着一大盘的苹果来了，他说刚才呀，我们的星云大师啊，他一直在关心每一位开会的人。他说哎呦，他说那个房间有这样的一个会议啊，那赶紧我买了好多好多的苹果，你们赶紧把苹果送给他们每一位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所以当时哇，大家好激动啊，领取到了星云大师的苹果。他们当时就说，其实大师知道有这么多人从全世界各地过来佛光山开会的时候，他就买了好多好多的苹果，就是希望能跟大家结一个善缘，祝大家平平安安。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地球人，因为他也是自己以地球人自居嘛。
是，弘法80余年，然后呢教化弘广啊。你知道这个看到星云法师啊，从我们的这个各个视角来看这位长者，这位呢这个智慧者，很多呢跟他一样的在修行的也很地位很崇高的，像证严法师啦，像其他的一些呢法师，其实呢对于呢这个星云大师都是非常赞叹有这么智慧的人。所以在2023年2月6号的清晨5点钟呢，天未破晓之际，佛光山的总本山千名僧这个僧信呢二众也长跪在大雄宝殿内，
对，
大家非常沉痛的宣布呢，这个已经星云大师羽化成仙，然后也同声祈愿的大师能够趁愿再来。这也是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王牌驾到也跟大家呢缅怀这位王牌星云大师。嗯，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地球人，因为他常常以地球人自居嘛。
嗯，
我觉得他也的确在这几天，我想丽琪跟我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各大媒体看到很多报道，还有我们的朋友圈 微信朋友圈、脸书、各大社交平台还有小红书，大家都在分享大师的一些事迹啊。那待会儿其实我们也会听到呢，比如说像大师的弟子，也是佛光山西来寺的住持慧东法师来分享他眼里的师父是怎样的。其实呢，在播放这段访问之前，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可能最近大家看到大师的一些报道，才知道原来青云大师如此的伟大。丽青，你知道吗？在佛光山开山56年来。他弘法80多年之际，青云大师在全球5大洲创建了300余所寺院呢。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真的是全球5大洲。
哇！
每一周都有佛光山的道场，有一些道场可能它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定要是寺院的建筑结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建筑的一个规定嘛。但是像洛杉矶这样子西来寺，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但同时呢，星云大师也是一个教育家，在台湾、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菲律宾等地，他创办了5所大学，不仅是大学，他还创办了中小学，还有一些像慈幼院这种啊，
教育。
然后他对，然后他还创立了国际佛光会，这个会员在全球也是有100万的人数。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值得大家学习的楷模。那我想事不宜迟，我们应该也很想听听，在弟子眼中，大师是一位怎样的人？
我们来听听呢，慧东法师呢来呢跟大家分享星云大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荣幸哈，恭请到了佛光山西来寺的住持慧东法师。师父您好。
吉祥。
最近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星云大师圆寂的这个消息啊，各界呢都是万般的不舍哈。那您作为星云大师的弟子，我们很想了解一下，也请您聊一聊，就是大师在您眼中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星云大师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他一生把众生放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从来不把自我放在第一位，所以他总是说信徒第一，自己第二，他人第一，自己第二。也因此呢，他是一个无私无我的人。他在一生的弘法立生的事业当中呢，对于众生所需求的，他总是非常的关心。另外，星云大师又是一个有创新的人，所以他所推动的人间佛教，是把传统的佛教从山林，从经忏佛教推到人间，也就是推到我们人们的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通过学习佛法，了解佛法，然后在生活里面去运用佛法，进一步再体悟佛法。也因此，人间佛教在未来，大师期许他会用音乐、艺术、文化、体育，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形式，来给人们去体悟佛法。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能够随时用自己生活当中所做的事情，作为观察和训练自己内心的方法，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人间佛法、人间佛教的一部分。所以大师他的创新在于，当他早年在台湾的宜兰弘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师看到佛教走向衰落，走向好像一种迷信的形式，所以呢，大师就要把佛法带到人们的生活里面。只要是佛法能够回到人们的生活，能够回到人们的心里，那他就又有了新的生机。所以我说大师呢，同时又是一个有创新的人。另外呢，大师又把佛法从这样一个传统的佛教，又带到了现代人们的生活里面，一个事业的佛教。所以我们看到星云大师一生不仅在世界各地5大洲都创办了寺院，同时呢也创办了大学、中学、小学，还有电视台、报社，而且他也写了非常多的书。他也是在台湾第一个在电视上弘法的一位法师。当时在台湾，电视台 对他进行采访，他开始呢讲经说法。另外呢，他也到台湾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去弘法，也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去弘法，所以他的弘法的方式也是不拘一格。那在办的学校里面，在美国办西来大学，在澳大利亚办南天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南华大学，还有在菲律宾办光明大学，那还有非常多的中学、小学，甚至于幼儿园。在佛光山还有一个大慈育幼院，在里面呢有很多是孤儿或者是单亲家庭当中的一些孩子，他们的父母可能没有办法去抚养他们，就送到佛光山。大师非常的慈悲，那在大慈幼儿园里面的孩子，我们通常在佛光山叫他们小公主小王子，他们呢我会一直培养他们到大学毕业，然后开启他们自己的人生。大师一生也是一个勤奋的一生，他是一个很勤勉的人了。这个甚至于他在自己生病的时候，自己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他还是每天去写一笔字，因为众生有非常多的人需要大师的一笔字能够通过他的字来看到他的精神。所以呢他甚至于在生病的时候还是在弘法利生，再写一笔字，再接见很多的客人。
我记得有看到过报道说大师那个时候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呢经常写一笔字，写到手背都酸痛抬不起来，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众生有需要。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世界有非常多的人都希望对外界的东西有所追求，物质上的或者是个人情感上的，他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大师就是要通过自己的一笔字，或者是通过自己的说法来启发众生，让他们了解佛法，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心。其实当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去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反而放下了自我，慢慢反而可以得到清净的自在。大师希望用这样自己的行为做一个榜样来启发众生。
大师真的是我们的楷模，向大师学习。
所有的这些呢，其实在各个方面，我们说他是一个慈悲的大师，他是一个无私无我的大师，他是一个勇于创新的大师，他是一个把佛教从山林、从经忏变为人间佛教的这样一个大师，他是一个把佛法从个人的修持推动到人间社会，而变成一个注重事业的这样的一个佛教。所以我们有慈善事业，我们有教育事业，我们有文化事业。那以上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谢谢。
为世界和平祈愿文，慈悲伟大的佛陀，请你垂听我向你诉说心事。国际间的震后发出隆隆的炮声，人物间的口舌发出恶毒的骂声，我张开双眼仔细观察，了解到人间的苦恼重重，造引于魔界、人间、众生界。我开启心扉静静的思维，体悟到世界的风云多变，起源于世者、法者、人我者。
星云大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其实呢，从这些天媒体的报道，还有网友们、民众们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转发，看得出真的是星云大师受到了世人的敬重啊。包括我们电台今日话题这么王牌的节目呢，都解读了大师签字的真诚的告白啊。其实在这个遗嘱的最后的一部分哈，大师他有说，他说他最后想要说的是心怀度众慈悲愿， 身似法海不系舟，问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想问一下慧东法师啊，这几句话应该如何的去解读它呢？
这几句话呢，可以说概括了星云大师的他的慈心悲愿，心怀度众慈悲愿，也就是他一生当中都是把度化众生、把慈悲、把慈悲待人放在自己的内心，
嗯，
永远内心里面他没有自己，没有自我，心怀度众慈悲愿，身似法海不系舟，
嗯，
是一生当中可以说到世界各地，到五大洲去弘法，在五大洲现在都有佛光山的寺院，甚至于在非洲，比如说在南非还有南华寺，在韩国也有佛光山的寺院，
嗯，
在当然在欧洲，在南北美洲，在澳洲，在亚洲就更不用说，有非常多的寺院，也到处都有佛光人，也就是佛光弟子，有星云大师的弟子。那他一生当中呢，也因为四处去弘法，弘法非常的艰辛，也因此他后来身体呢患了糖尿病，甚至于最后呢眼睛看不见，但是他还是继续有写一笔字继续弘法的一生。所以他的可以说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就像一个广阔的一个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到处去弘法。那当然在大海当中一定会碰到很多的风浪，就像我们在人生里面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起伏，那么他就把自己的身体当做这样一个茫茫 法海当中的一叶扁舟，那么他不断的去弘法立生。问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也就是说他一生当中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的安乐，也不是要个人要去往生到哪里去，往生到极乐世界，或者是去到什么地方清净自在。他一生所求的就是所有的众生的平安幸福，而且是五大洲的，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信仰，甚至于其他信仰当中的人，他同样慈悲的去对待他们。所以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幸福是众生的平安幸福，并不是他个人的。甚至于他个人呢，可以说一生当中受了非常多的苦难，那么他都平等的看待。
大师真的是心怀天下众生啊。诶，您刚才就讲到了，就是说他并不是为自己求要去到极乐世界。诶，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也听到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已经去吊唁的民众或者是信徒，他们就发现说在大殿里所听到的，在播放的这个圣号啊，佛号啊，它不是阿弥陀佛。因为通常我们说知道有人往生啊，都会说阿弥陀佛，然后播放的也是阿弥陀佛，但是这次听到的却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人们想在往生以后想去的地方啊，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但是大师他的心愿，他的愿力是来世还要回来，回到人间做一个法师，做一个和尚，普度众生。所以呢，他并不是我们要我们去放西方极乐世界教主的阿弥陀佛的圣号，那而是放释迦牟尼佛的圣号。那当然在佛教里面呢，大师对于十方诸佛的理解也是说，十方诸佛其实都是我们娑婆教主，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的千百亿化身。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作为人类，作为人，在我们所生活的娑婆世界，其实我们所能够真实的去看到听到，比如说我们看到佛像，这个是 释迦牟尼佛，一般通常在寺院里面我们中间所供奉的释迦牟尼佛，他也的确是2500多年前、出生在印度的这个一个王子，那么呢他最后在人间成佛。那么人间佛教也因此呢特别的去看重释迦牟尼佛，他过去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成佛，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成佛。所以真正可以理解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而从释迦牟尼佛和他的教法再理解再知道有其他的十方诸佛，那么呢可以说这些都源自释迦牟尼佛。所以大师说释迦牟尼佛其实是所有其他诸佛的一个代表，其他诸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千百亿化身，就是这个意思。
哦，哇，真的是很感动啊。那么我们也在这边呢祈愿呢，愿大师乘愿再来普度众生。好，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慧东法师，那西来寺接下来有没有哪些大师的纪念活动是可以开放给民众一起来参加的呢？
从2月6号到12号，也就是这个星期的星期一一直到星期天，在佛光山西来寺从早晨9点到下午5点都会开放给十方的信众和各界人士前来吊唁。另外在星期天下午5点钟我们会同步连线台湾的佛光山来进行赞颂典礼。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也就是星期天下午5点钟，那么我们赞颂典礼之后呢，对于大师的追悼活动就结束。
如果民众要去吊唁的话，可以带鲜花呀，或者需要带什么东西过去吗？
不需要带任何的东西，因为大师呢遵照佛制呢一切从简，所以呢我们也谢绝任何的花篮花圈鲜花或者是其他的礼品，这种所谓的白金或者说白包，这个些我们都不收。
嗯，好的，知道了。好，那今天非常的感谢佛光山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做客，谢谢您。
谢谢，祝福大家。
让我们世间上贫富贵贱不能互相尊重，慈悲伟大的佛陀，你曾说心福众生相无差别，你我他人一起平等，我们要学习你的智慧，拉近人我间的距离，我们要学习你的慈悲，化解国际上的尴尬，我们要学习你的佛光，照破世间里的黑暗。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求你接受我至诚的祈愿，请你给世界和平吧，请你给众生安乐吧。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求你接受我诚恳的祈愿，请求你接受我诚恳的祈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王牌驾到》，我是李琦。
我是晶晶。
是，那我们今天呢在《王牌驾到》里头呢，我们呢借由呢慧东法师的眼中，他的这个弟子星云法师的弟子呢，来谈一谈星云大师。
是的，其实呢我们刚刚听到了慧东法师他的分享，然后也看到了很多报纸上的报道啊。这几天我想力气应该看到很多人在分享星云大师所提倡的三好运动，
是
还有四给，是不是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很多在佛光山当义工的这些义工们，他们都是谨记在心的。你就发现说还有很多名人的分享，无论是陈文茜的还是很多其他人的，你就发现说，哎，好像每一位宾客去到了佛光山都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待客之道也是特别的让人温暖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星云大师给 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哲学，
是
特别令人感动。
没错、所以呢，这个讲到了这个星云大师的待客之道啊，就刚好呢，这个我非常仰慕的一个人，严长寿先生，其实呢，他跟星云大师的、从他的父执辈开始呢，就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因缘呢。我们待会儿呢，有这个访问的片段呢，是他呢接受台湾的一个电视台专访，他呢、去看了星云大师，哽咽的回忆忆起呢星云大师的种种。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严长寿，严长寿先生眼中的大师。
好的。
他说如果严长寿要来接我，无条件。那我就因为这样子亲自去拜访大师，他直接的开口就是说，你全权接管，我们完全退出，你可以改名字，你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做，你不要给大家吃素菜。他说原住民可能是天主教，可能基督教，让他们照他们的方式，那照你的教育的理念。所以我是很佩服这个宗教大师，他用这样的胸怀。那么其实均一只是他设出来的一个小舞台，但是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大的空间。我觉得均一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学校，他已经是改变偏乡跟改变台湾教育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地。那这一切都是要非常感谢大师的信赖，让我们有这样的舞台。当时我只想用一个废弃的学校，那希望能够让偏乡的孩子有一个新的教育理念，遵照他们的天分，尤其是原住民的孩子对艺术、对文化、对土地，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很优秀的部落的文化。可是等到知道有军医在台东已经有很好的硬体，这中间也包括了宿舍。你知道台东是十分之一的土地，百分之一的人口，他告诉你的是那个部落都是在山上、在海边、在离岛，他们没有办法受到好的教育。所以也因为有了军医，那么我都不敢的试探的，因为星云大师在17年前吧，80岁的时候封口的时候，我当时是他指定的一个最后的对谈人之一。那一次一个礼拜是我，一个礼拜是单国喜，另外一个是马英九先生。那么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再加上我的前辈，我的父亲跟星云大师就很熟，那所以我都不敢直接问他，是透过朋友问了以后，他说如果严长寿要来接我，无条件。
你看星云大师就是一个如此心胸宽广的人。
是的，尤其呢在教育方面啊，星云大师也在他的签字的遗嘱里面有提到过。因为他有很多教育的这个大学也好，中小学也好，他就说如果在管理方面的话呢，有缘人就无条件的交给他们管理，但是所有的学校呢都不做买卖啊、不卖，是，但是管理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士。我们都知道说星云大师特别重视教育，因为他在自己小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战乱了，也因为贫穷了，当时他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去上学，因此他特别重视这一块的培养。那说到这个教育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在佛光山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刚刚我们说星云大师他在五大洲都有教育的事业，那在菲律宾他有一个光明大学。话说到这个是在2016年国际青年生命禅学营的时候呢，当时有1000多名的学员来自世界各地，那个时候在跟大师聊天探讨的时候，有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学生，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就叫 Lady， 她就叫 Lady， 对 Lady， 她当时她就站起来拿着麦克风对大师说，她说我们向您保证10年以后所有光明大学的毕业生都会弘扬人间佛教，而我将倾尽所学为世界和平而努力。10年以后，因为大师10年都是大师资助他们学习10年的时间，然后当时大师听到了以后呢，星云大师是这样回应的，他说如果我活不到那一天， 来世我会再来看你们。
嗯，
当时这一席话真的是让所有的人都红了眼眶，感动的哭了好久啊。那不只是菲律宾的孩子是这样子，我印象中是在洛杉矶，我们知道有西来大学，刚刚说那是大学，其实还有一个就在西来寺的附近，是佛光西来学校。
嗯哼，
那我在那边当义工老师也当了好几年了。
是，
有一次呢，大师过生日，我就让孩子们录了一段录音，
嗯，
送给大师，因为他看不见嘛。
嗯，
每个小朋友录的录音就是我说你认不认识星云大师啊？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只有五六岁，啊，他们又说我知道星云大师是所有师傅们的 boss。啊，还有呢，有一个五岁左右的小朋友，我说你见过星云大师吗？他说我见过。当时想说，哎，他才五六岁，应该没有见过吧？
嗯，
大师就在二楼，因为西来寺在那个二楼啊，在广场上有一个
大师的
铜像。
嗯，
对对对，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小朋友的欢声笑语，特别童言童语，很可爱的跟大师的祝寿的这段音频呢，当时就在就法师们就把他带回了台湾，
嗯，
就当时拨给了大师听，大师非常的欢喜啊，
嗯，
然后后面送了很多的礼物给这些孩子们，
太棒了，
真的就是又是给的一个哲学，
嗯。
是啊，所以还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事迹了。我想真的是星云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他的心意，他的善意留在了人间，嗯，也是我们去学习的对象。
没错，
有您真好，
有你真好。我们呢，这个是由星云大师作词，然后呢，我们一起在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呢非常温暖的歌曲，大家有机会可以上 YouTube 呢看一下这个有你真好的这个
歌曲
MV， 非常非常的这个壮观，而且非常的震撼。好，节目现场呢也在谢谢天文的收听了，我是丽琪。
嗯，我是晶晶，
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一步一脚印走过山川和大地，看清人世沉浮，慈悲拥挤心间，散发金色光芒，为信仰为众生。抬头闭眼，佛陀菩提显现，抬头闭眼，佛光照人间。 Have no fear, courage grows when